平安，让我们为今天的信息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真是这样能召聚我们。主，我们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主啊，我们本是不配，但你拣选了我们。主啊，真的是愿每一位弟兄姊妹在你面前都被你使用，每一位。虽然我们是不配的器皿，但是主，你将这莫大的宝贝赐给了我们，你的话，你的圣灵，我们感谢主。主也是为孩子祷告，真是赐孩子勇气，是能够勇敢的宣讲主你的道。感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今天正道的题目是做主的精兵。我想大家都有出去旅游的一个经历，那大家应该都会喜欢看到美丽的风景，因为亮丽的风景呢，能给我们人带来一个非常愉快的心情，那这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画面。那我们希望能够看到眼前是一片大好河山，而不是一片残山剩水。世人有一句话说，人生就像旅程一样，到哪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不要错过路途的风景。但是今天我们要说一句反话，路途的风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终点是在哪里。当我们选择跟随主的时候，我们与世人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我们所看到的光景也会与世人所看到的光景完全不一样。我们所到的目的地与他们所要去的地方也完全不同。那么在这段旅途当中，我们将会看到一个怎样的光景呢？而这段旅途当中，神又要将我们塑造成怎样的一个样式呢？那我们今天来看一下做主仆人的保罗，在他即将走完他人生最后的路程的时候，他是如何鼓励后来的晚辈，让他们来面对这条路上的光景。提摩太后书就是我们今天看的经文，提摩太后书是保罗写给他信仰儿子提摩太的最后一封书信，里面是能够体会到保罗对这位年轻的传道者的嘱托和寄望。提摩太后书的写作时间是当时罗马尼禄皇帝正在大肆迫害基督徒的时刻。传闻是这样的，传闻是罗马皇帝尼禄曾经想重建罗马城，就暗中放了一把大火，烧了大半个罗马城。那他想借此机会再重新塑造罗马城，造成他喜欢的那个样式。那对于放火的凶手，皇帝自然不会承认是自己放的，他就嫁祸给了信从这道的人。当时信从基督的人正好也是被世界排挤在外，那几年就开始了全城的捕捉。他们有的被抓起来放进了斗兽场，赤手空拳与狮子搏斗，场面非常血腥和残忍。为了使观众能为此得到一点娱乐，有的把他们捕捉起来，在夜里把他们绑起来挂在墙上用火烧，成了点亮街道的火把。也许我们现在很难想象这样的一个画面，但是类似的事情不只是在初代教会发生，在后来的时代中，这样为主殉道的也是前仆后继，为主的道付上了极大的代价。保罗作为外邦人的使徒，他也在这场逼迫当中被囚禁起来。提摩太后书的4:6，他写道，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只是保罗最后对提摩太在书信上的嘱托，保罗自己也明白 他离世的时候到了。这封书信中充满着保罗对提摩太的劝诫和提醒。在第一章中，除了问安和感恩之外，保罗也强调自己作为使徒的身份被神所差遣，他也向提摩太说明了今日的光景。那么这位使徒在他即将离世的时候向这位传道者最终的劝诫是什么呢？那让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就是这位使徒对这位传道者劝勉的一部分，当然不仅仅是对传道者，也是对每一位信徒的勉励。第一节，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保罗这里命令提摩太，你要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刚强。为什么保罗会这样说？为什么保罗要这样命令提摩太要刚强？在保罗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让他这样要坚固提摩太呢？那在第一章中，一章的八节，保罗说，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保罗在这次的逼迫当中被捆绑了起来，可以说当时很多的信徒为主的缘故被逼迫，为主做了殉道的见证，而保罗也在被捆绑等待他最后的时刻。然而在逼迫的过程中，不是所有的门徒都不以此为耻的，也不是所有的信徒都愿意为主承受这样的逼迫的。在保罗这短短只有四章的书信当中，他就有三次提到自己因为自己的捆绑被身边的人离弃。第一次在一章十五节，都是在提摩太后书，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这是你知道的。第二次是写到他的同工迪马，因为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铁萨罗尼迦去了。第三次在保罗申诉的时候，在四章十六节，我初次申诉没有人前来帮助，竟都离弃我，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保罗在罗马受捆绑的期间，几次被人的抛弃，甚至连他身边的同工都离开了他。当他在罗马初次申诉的时候，可能当时其他身边的同工不在身边，因为罗马法律中初次的申诉是来听被告的辩护，保罗以为那边的教会会来为他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然而没有一个前来帮助他。他们不来的原因非常直接明了，这样一个被扣上罗马大火帽子的罪人，帮助保罗意味着自己要受连累，可能会因信仰的缘故被逮捕和杀害。保罗的遭遇也正是他劝诫提摩太的原因，你要靠主的恩典刚强，因为保罗他所走过的路，所经历的事情，提摩太也要走，也要经历。保罗承受着外在肉体上的折磨和捆绑，被罗马人囚禁，同时要承受着内在弟兄姊妹因为他的捆绑而离开他，以他为耻，甚至他曾经一起奋战的同工也因为他所遭受的逼迫选择离开他，不与他一同经受苦难。再加上他要为抵挡教会中的假教师极力的为真道辩护，这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能力所能承担的事情。所以保罗命令提摩太，你要刚强，不是你要自己刚强，不是靠自己奋发图强，而是在耶稣基督的恩典里刚强起来。因为保罗也是同样靠主的恩典刚强的，是神的恩典托住了他。在提摩太后书四章十六节，我初次申诉没有人前来帮助，竟都离弃我，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 唯有主在站在我身旁，加给我力量，使福音被我尽都传明，叫外邦人都听见，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救我进他的国，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保罗他经历非常多的挫折和困难，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这也不是人能够靠自己的力量去胜过的。当众人离弃保罗，唯有主站在保罗身旁，给他力量。给他力量做什么呢？是将福音尽都传明，神也一次一次的救他脱离危险的境地，而这一次主也要使他离世，救他进神的国。保罗的经历也是提摩太也要经历的，也是我们每一位信徒在走敬虔的道路上必定会经历的。我们所面临的征战不是人的能力可以担当的，所以保罗他在这里劝诫提摩太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里刚强。第二节，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那个时候不像我们现在，我们有新约的全书，那是初期教会的使徒和先知受圣灵的推动和感动所写下来的。然而在保罗还在的那个时候，在使徒还在的时候，新约圣经还未成型，使徒们是受主直接的启示，他们不是从人学来的，不像以色列人的师傅好像从人学来的，他们是直接领受主的启示，他们的教导就是圣经的教导。而提摩太长期跟随保罗，保罗也在众人面前宣讲真道，没有任何的隐瞒。在他最后一次见以弗所长老的时候，他说在使徒行传的20章20节，你们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保罗被主托付宣讲真理，他要提醒和嘱咐提摩太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一个忠于神所托付的传道者，不仅仅是传讲真理，也是按神的旨意去训练那忠心能够教导别人的人。正像保罗如此训练提摩太一样，真道要被宣讲，也要持续的宣讲到主来的日子。后面第三节，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耶稣基督的精兵。在第一节的时候，我们刚才看到保罗命令提摩太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中刚强，因为提摩太也必遭遇保罗所遭遇类似的逼迫。保罗这里再次用命令来对提摩太说，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耶稣基督的精兵。这话不仅仅是对提摩太所说，虽然为主传道必定要预备比常人遭受更多的苦难，但保罗的话也是同样对每一位真正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所说的。正如本书提摩太后书3章12节，他说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任何人任何时候，若他立定心志要在基督里敬虔度日，逼迫是必定不会少的。保罗对提摩太说，你要像基督的精兵一样，不论是谁，当他们选择要跟随耶稣的时候，他们就卷入了一场战争，是一个完全不可避免的战争。我们之前未认识主的时候，我们是活在罪里的，是被罪所奴役着，肉体上舒服，但却是以神为敌的。当我们立定心志要跟随主的时候，我们不再是神的仇敌，而是他的奴隶，是他的士兵，我们被立于一场战争之中。 很多信徒似乎对这点不是很了解。跟随基督从来都不意味着外在环境的平安，从来都不意味着生活可以像以往那样舒适，从来都不意味着解决眼前的问题。跟随耶稣基督意味着战争。有的信徒，尤其是初信的信徒，可能会感到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他们信主之后事情没有变好，而是更加困难重重？神不是保守他们吗？为什么还会遭遇挫折？为什么会比之前更加糟糕？可以这么说，若我们所遇到的困境和困难不是因着我们罪的缘故，那么我们应当大大喜乐，因为我们走在正确的方向上，是配得为主受苦的。福音的目的不是让人有一个更加舒适的属世生活，不是为了使人有一个更加和谐的家庭关系，也不是为了使人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虽然这些可能是我们信从福音所带来的影响和变化，但是这不是福音的目的。福音的目的是让人走在永生的路上。美国有一个成功神学代表人物，他叫 Joel Osteen， 他曾经说了一句话，他说上帝会因你的快乐而高兴，所以他认为人脸上若面带愁容，就无法做一个很好的见证。他激励人们去追求财富，去追求和谐的关系，去追求健康的身体。他的教导就是有毒的糖果，吃起来听起来非常可口，但是进入心里就是把人拉下地狱的毒药。他们说亚伯拉罕受神的祝福就变得富有，于是追求财富可以荣耀神。但是神让我们效法的是亚伯拉罕的财富吗？还是亚伯拉罕的信心呢？难道耶稣来到世间是荣华富贵的呢？他来到世间岂不是做了我们的元帅在此征战吗？难道做他的门徒不应当效法基督吗？弟兄姐妹们，我们在一场大的征战当中，不论我们喜欢还是不喜欢，跟随基督的人都被卷入了这场战争。我们不是在被预备要打仗，而是我们已经被放置在征战当中。这场征战有很多大小不同的战役，随时在我们身边各地方可以发生。我们也许刚刚经历了一场战役，暂且有一个喘息的机会，但这段和平的时间是神使我们能够平安，好预备我们迎接接下来更大的战斗。也许我们心里会有一个呐喊声说，我不想这个样子，我想要一个 easy life，我想要简单的人生，我不想受苦。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不要去逃避主所加给我们的困境，让我们不要去做逃兵，我们要做主的精兵。不要惊讶，不要惊奇，不要以为 一段征战结束，终于可以过上平静安稳的日子，怎么突然又出现一个状况？不要为此惊奇，也不要逃避，要知道这是正常现象，要预料到这一定会发生。这样的状态会一直持续到我们见主的日子，那里才是我们永恒安息的地方。主知道这不容易，保罗也知道这不容易，他让提摩太与他同受苦难，在前面嘱咐他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中刚强，不是靠着自己力量去征战胜过，而是在基督耶稣里的恩典中去征战，就好像基督耶稣他的精兵。精兵一词在原文翻译更好为好的斗士或者有用处的士兵。精兵精的精一词，它是在圣经中形容好的有用处的，比如说耶稣比喻中好土好果子都是用的这个词。 我们做主的斗士或主的士兵是在主的眼里是看为好的。那接下来保罗在四到六章就阐述了到底做主的精兵他们生命的状态是什么样子，他们会有哪些方面的特质呢？保罗要求提摩太要格外的用心去思想保罗所说的话，也是让每一个信徒去思想，主能够开启我们。保罗在第四节说，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招他当兵的人喜悦。保罗首先用罗马士兵来比喻耶稣基督的精兵，因为当时他们正处于罗马帝国强盛的时候，罗马也是因着军事势力的强大征服了大片的土地。保罗用士兵的生活来形容做主的门徒，他说军中从军的人不将事物缠身。什么叫事物缠身？事物缠身英文就是 entangle himself in affairs of everyday life， 就是不被维生维持生命的事物所纠缠。我做了一点点关于罗马士兵的生活调查，以及包括他们的收入以及一些奖赏。一个普普通通的罗马士兵，他们一年的收入是300 denarius， 在中文圣经中翻译为是300银子，记录在马太福音的20章，1000银子是一天的工价。一般1000银子要供应一家人的一天的供应。那罗马士兵吃喝住在军营当中，那通常这300钱的银子是供给他家人使用的，是完全足够的，使他们没有后顾之忧。另外士兵服役期限为20至25年，当他们完成的时候他们要退休，他们可以选择一次性被支付3000钱的银子，相当于他们10年的工钱，或者直接索要一块田地来耕种。那如果这服役的士兵呢，如果他还不是罗马公民，当他结束服役的时候还可以获得罗马公民的身份，这对他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在他们当中，在他们当兵的过程中，他们完全没有任何的挂虑，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不论他们目前正在服役的当中，还是当他们结束服役回家的时候，他们都不需要为此来担任何的心。那些在罗马当兵的，他们唯一要全心全意做的，就是服从他们来当兵人的命令，全身心去完成他们自己的使命，来讨将军的喜欢。作为罗马的士兵，他们是不会被允许同时做士兵又做一些其他的职业。做军人他不像其他的一些职业可以同时兼顾好几份的工作，当他们成为军人的时候，他们就只能是军人。曾经做农夫的要把农夫的工作扔到一边，做铁匠的要把铁匠的工作扔到一边，做生意的更不能在退役前再去从商。他们也不会去想他们还需要做些什么其他的工作来补给他们生活的需要，或者改进他们的生活。他们作为职业军人，不仅仅是一份工作，更多的是一份责任和身份。军人从来都不是一份工作，因为你不会看见一个只有朝九晚五做军人的人。那敌人打仗来打仗，他跟敌人说不好意思，我下班了，请明天早上再来跟我打。你不可能见到这样的军人。作为士兵是一个全身心投入的，他不是一个职业，而是一种身份，是完完全全的将自己所有的精力都投身在其中。做主的门徒就与军人是一样的，凡跟存主的人不应当再去专注在世界上，在世界的享乐上。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太福音6章的24节， 做主门徒的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就应当专心去讨上帝的喜欢。我们当我们成为他的门徒，我们就是他的奴隶和军和士兵。虽然在这个世界上，神赐给我们各样的工作，使我们生命需要得到供应，但是神的旨意绝对不是让我们被富足的物质和更多的金钱所捆绑和辖制。我们的心不是在如何赚取更多的金钱上，不是如何过上更富足的生活上，而是专心履行神所托付给我们的职责。神所托付的可以在各行，可以在各方面都可以荣耀上帝。讨神喜悦是他门徒唯一所需要在意的，也只有全身心的投入才能够讨主的喜悦。对门徒来说，耶稣命令他们持守在主的道理，这是对所有的跟随基督的人首要的任务，在主的道中扎根，根基稳固，不使自己失去盼望。我们要将属世界的纠缠脱去，我们是已经被放置在战争当中。在战争当中，我们没有哪个士兵会想接下来他要吃什么来享受，而是专心一致的要取得战斗的胜利，可以讨元帅的喜欢。在我们经历的这场属灵战争之中，假若我们一直是被属世的事物所捆绑着，我们终将不能够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很多人跟随主的时候，他们会有很多的疑问，很多很多的疑问，很多很多的质疑，他们会不停地问自己，假如我全身心地跟随了我的主，我的生活会不会不足够呢？我会不会饿死呢？我的家庭会不会饿死呢？所以他们半只脚是踏在世界里，半只脚踏在救恩的应许当中。耶稣在好土的比喻中解释比喻说，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给挤住了，不能结实。撒在好土上的是人听了道，后来结实，有100倍的、60倍的、有30倍的。这个世界上世人为了金钱、名望和权力，他们会用很多奸诈欺骗的手段来达成自己的目标。然而当我们被从这个世界中分别出来的时候，当我们决心要按照主的旨意去行的时候，在世人眼里看我们必定是吃亏的，因为我们远离了罪恶道路，不像之前那样凭着诡诈和罪恶来获取利益。但是神在当中必定供给我们所需要的，正如当兵的人，他们不是自备粮饷的，他们一切都是上头供给他们的，他们生活的需要，他们家庭的需要，他们都得到供应。当我们做主的精兵时候，我们也同样受到上帝的供给，受到他的保护和恩典。虽然对比我们属世界的时候，在世人眼里看我们所得到的少了很多，在世人眼里看不像之前那么富裕甚至贫穷，不像之前那么舒适甚至烦忧，不像之前那样的快意甚至煎熬，但是神的恩典够我们用。我们要单单仰望神的供应，专心做他的奴仆和士兵。他不仅在今生供应我们，更是将来世的永生供给我们。相反，那些因着世上的思虑、钱财，没有专心跟随主的，他们会败下阵来，他们最终无法结出果实，也就与天国无分了。唯有那结出果实的、取得战争胜利的，他们会因着他们爱主的心，得到主的奖赏。就好像罗马士兵在服役完之后，他们也要因着他们的尽心得到奖赏，而主要将公义的冠冕将来赐给我们。 后面保罗用了另一个角色来形容主的精兵，在第五节，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第二个角色是运动员，中文的翻译是场上比武，好像有点打擂台的意思，但是原文翻译它就是比赛的意思，是指向运动员。那在保罗的书信当中，他不止一次的形容做基督的门徒好像一个运动员进入一个赛程。那么运动员到底有怎样的特质呢？保罗这里所提到的运动员呢，在古代的时候他们是有非常严格的筛选，那尤其是当时希腊文化盛行的时候，重大的赛事呢大概就是古代的奥林匹克，也是现代奥林匹克的前身。不是任何一个人都能够随便就成为一个运动员，能够参加古代奥林匹克的运动员还有裁判员，裁判员他们同时也是训练员，都需要来到他们的神面前。那那个时候希腊主要的假神就是宙斯，他们要在宙斯的像面前宣誓他们不违背规章，对运动员的资格审核保证公正，没有受贿。如果想成为那个时候的运动员会有几个条件，除了首先保证体格健全之外呢，另一个重要的是运动员必须至少有8位以上的裁判，证明他们确保有至少10个月以上的严格训练。这些运动员会在比赛前统一的都被送到奥林匹克的训练集中地进行严格的训练，他们的裁判也就是他也同时是他们的训练员，对他们进行节制和整训，为了要使他们能够达到竞赛的标准。谈到运动员，不管是古代的运动员还是我们现代的运动员，他们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必须要经过严格的训练。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中提到，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凡较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运动员在训练的过程中是非常的痛苦的，因为他们在整个过程要束缚住自己，在各样的事情上节制自己。尤其是现代的运动员，他们是一天的生活不是随他们己意的，不是他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甚至连他们的食物和饮品都是被限定的。他们有严格的训练时间，他们的饮食是固定的餐饮，他们吃多少吃什么都是限量的，目的就是为了保证他们的身体能够达到最佳的机能状态。他们受这么多的苦，受如此多的训练，就是为了争夺在世人眼里比赛的第一。现代运动员还挣很多的钱，但是在古代的时候运动员没有任何的物质奖赏，他们得了奥林匹克的第一名，奖赏就是一个橄榄枝，但对他们来讲是最崇高的荣誉。主的门徒也是运动员一样，节制作为圣灵的果子之一，是其中一个能够衡量人生命的状态的体现。这里所提到的节制并不是说像运动员一样在身体上受训练，而是指在各样的事情上操练我们对上帝的敬虔，不仅仅局限在懒惰方面，也包括你如何排列你生命中的优先次序。在你生命中你把什么放在首位，把什么放在次要位置，我们是否能够放下我们自己的计划，放下我们自己的野心，将自己降服在上帝面前，这都直接体现信徒的生命状态。同样节制也包括情绪方面，我们是不是像一个火药桶，碰一下就嘣一下就炸掉了，任凭自己向别人肆无忌惮地发泄自己的情绪，还是我们在被冒犯的时候能够以温柔的心 回应。属世的人，世界的人，他们都是听从自己的肉体的，是他们的肉体，是他们的情欲来告诉他们该如何行动。他们的肉体情欲会告诉他们，我现在应该满足我自己的欲望，我要让自己的心情舒畅，我现在应该过得比别人更好更开心，我要做人上人。为什么别人会碰见好事我就碰不上呢？我要去争抢过来。世人听从自己肉体的指挥，所做的一切事情是为了他们肉体的私欲，但是在主里的人要学习顺从圣灵，操练节制。我们不是听肉体来告诉我们该怎么做，我们需要寻求神的带领告诉我们该怎么做。肉体和圣灵的征战会一直在我们身上不停地发生。在哥林多前书九章26-27节，保罗说，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保罗他自己也像运动员一样操练自己，要顺服圣灵。他说无论奔跑也好，斗拳也好，他不是没有目标的，他是要让自己顺服圣灵，在这场属灵的征战当中，让自己的肉体来顺服自己，而不是让自己的肉体的情欲所掌控。如果我们的生命是顺从肉体而不是顺从圣灵，那么我们自己反而要被福音所拒绝了。这也正是保罗在后面说，恐怕他自己传福音给别人，却因自己顺从肉体被福音所弃绝。我再说，我们操练不像世人一样，他们没有力量对抗他们的肉体，就算他们尝试去克服，不过是在外在行为上短暂的克服，他们内在生命毫无能力。做主门徒的人是有圣灵的带领，神的力量也在我们身上。如果我们的生命是一直被肉体所主导，我们一直听从自己肉体情欲的命令，那么将来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作为信徒，我们没有任何借口，我们没有任何的说辞去推脱我们的责任，说是神没有赐给我这样的能力，这是神的错。没有，我们在他面前没有借口，因为他赐给我们这样力量。所以我们要学习操练敬虔，让自己顺从圣灵而不是顺从肉体。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中对提摩太这样说，只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在敬虔上操练自己。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一个真正跟随主的人，做主精兵的人，他们要在敬虔上不断操练自己。虽然生命的成长是神的工作，但是他们要有一个心智和意愿，就是不断的扫除使自己生命成长的障碍。运动员也是同样每天提升自己的，这是他们所拥有的特质。我曾经听说过一个某国的一个足球队啊，他请了一个非常知名的外国教练来给他做教练。那这教练呢，有非常多的不错的战果和成绩。他们想，如果请这样的教练来，一定能够带来果效。但是这位教练就每天早上去观察，然后没过多久呢，教练就辞职了。别人就问他，为什么要离开？他回答说，我曾经所带领的球队，当他们早晨训练时间开始，他们就早早提前就做好了热身的运动，有的甚至早在之前已经自由的训练过了，所以当训练开始的时候，他们可以直接进入训练状态。 但是目前这个球队在早晨训练开始前，他们都在刷手机，没有人热身，更没有人自主训练。他们来这里是为了混口饭吃，而不是为了争取更好的成绩。我们知道，一个真正的运动员，他不是为了混口饭吃的，他目标是争夺冠军。保罗说，凡较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的目标是为了争胜，所以在各样的事情上限制自己，使自己每一天都在不断的前进，不断的进步。一个无心争夺冠名的运动员，即便他的体制上是运动员，但他早已被排除在运动员之外，因为他丧失了作为运动员晋升的心智。当门徒不再愿意为那将来的冠冕操练自己的时候，他们也失去了做主门徒的心智。属世的运动员，他们是相互比较，相互较量，这点上我们与他们完全不同。我们不是要与人争什么，我们所角力的就是我们的肉体，就是我们内在顺从情欲的老我。这个挣扎和征战会在信徒的生命当中一直存在，每天进行。一开始我们会很软弱，我们总被打败，但在生命成长的过程中，在我们操练自己对上帝的敬虔中，我们会越发的有力量，使我们能够在随从情欲老我的抗衡中，使我们的生命得到成长。这个过程中我们会经历失败，但神的恩典能够托住我们，赦免我们，在跟随他的路上，在他的恩典当中越发的刚强。而我们需要立定我们的心智，为那将来荣耀的冠冕来操练敬虔。经上说，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运动员的努力，他们结果就是得到一个朽坏的冠冕，一瞬间的荣耀转眼就没了。我们所追求的是不能朽坏的冠冕，那我们要比运动员付出的更多，更加勤勉和努力，为将来永恒的冠冕。在这过程中，有一点我们需要注意，就是我们必须要照规矩来行，才能得着冠冕。运动员并不是光努力就可以了，不是光锻炼自己就可以了，他们必须要明白场上赛跑的规则。他们不可以随意跑到别人的跑道上，他们不可以抢跑，否则他们就失去了参赛的资格，那更不要说冠冕了。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从来不是自己怎么看怎么好就怎么行，我们是按照神的话语，按照上帝的旨意，在神的路上奔跑。如果我们不按照他的旨意，不按照他的道路来奔跑，那么终点就不是冠冕了。所以要切记，我们在任何的事情上，当我们走在永生的路上，要时刻寻求学习明白主的心意，不要落在士师记中的光景一样任意而行，自己怎么好，自己觉得怎么好就怎么做，这是危险的。所以我们要谨慎，要谨慎学习神话，要明白他的旨意。我们不能一股脑就往前冲，什么方向都不顾了，只想为神做大事，只想为神发热心，却不顾他的心意，这不是真正的热心。真正的热心一定要热心去遵行神的旨意，而不是热心要成就自己为神所做的事情。保罗在他生命里最后一刻来告诫提摩太，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保罗他自己也即将跑完最后的路程，他欢喜盼望将来来到的冠冕。他说在提摩太后书的4:7-8，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我们翘首盼望主的再来，渴望他的降临，让我们在这里一起为着同一个目标来共勉。接下来第三个角色是在第六节，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这第三个角色是农夫，不同于之前所讲的两个角色，军人当他们凯旋的时候，他们会体尝到胜利的滋味，他们回归的时候有人民为他们欢呼，他们会被荣耀的相待。运动员也是如此，当他们获得冠军的时候，会有短暂的冠冕和荣耀等待他们。但是农夫呢，却与勤劳者有着不同的。可以说，在古代的农业社会中，农夫是一个再普遍不过的职业了，大部分的男人都应该是以耕种为生的。对于他们来讲，没有像军人和运动员那样光彩荣耀的瞬间，然而他们又与军人和运动员一样有目标和指望，他们的指望就是能够看到他们庄稼的成熟。农夫不是一个有趣的工作，也同样不是一个像我们今天可以坐在办公室里很舒服的一个职业。现代的农夫还有非常先进的现代化机械，使他们工作变得非简单了很多，虽然仍然需要劳力，但是对比古代是没有办法可比拟的。古代的农夫不论是开垦、撒种、浇灌，都是人工的劳力，每天要付出极大的时间和汗水。经文说劳力的农夫，劳力一词不仅仅是 hard working 的意思，同样也有疲惫不堪的意思。保罗在激励提摩太要效法农夫一样，不可以懒惰，要辛勤的劳作，要付出极多的时间和体力来耕耘，来牧养教会。农夫的工作毫无乐趣可言，没有什么新鲜感，每日每夜重复是一样的工作，施肥、除草或浇灌，这样一天一天过去，没有什么大起和大落，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作。而能够使他们在这样无趣而又机械重复的工作中能够使他们支撑下去的，原因只有一个，因为他们盼望着庄稼能够长起来，可以交在他们庄稼的主面前。勤力的农夫理应先得粮食。什么叫先得粮食？这里有一点插曲，是我在最初将讲稿交给我牧师查看的时候，牧师给我一个建议，让我回去重新思考一下这段经文。那经过两天的思考，我其实并没有什么头绪。那后来在周一的释经学上，牧师引用了这段经文，并且解释了这段经文。我回家就去重新的思想和查验，也是明白意识到这段经文需要有一定的牧养经历才能够体会出来。那么这段经文到底在说什么呢？我们可以首先来看一下提摩太他作为农夫的工作是什么。那在提摩太后书的二章十五节，就是今天我们查的经文的后面，说你当竭力在主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仆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保罗劝诫提摩太在主面前要拼尽全力来得到主的喜悦和认可。那么如何做主认可的工人呢？就是按照正义分解神的道，喂养给会众。虽然讲解神的道并不是牧养的全部，但是祷告和传道却是牧养教会中最重要也是最核心的部分。作为农夫，他们不仅仅 为他们的主人来耕耘，他们自己也要从主人那里吃所得的粮食出产。换句话说，他们要能够喂养会众，他们自己首先要得到神的喂养。他们必须从神那边得到神的牧养，他们才能作为牧者再去牧养神的教会。如果一位牧者或者传道者他自己不能够从神那里得着生命的粮食，那么我们还指望他能够给教会喂养生命的粮食吗？作为传道者，他们首先应当在神面前竭力寻求主的道。他们不仅要竭尽全力来领受神的道，受神的牧养，也要殷勤以致精疲力竭，用神的道来喂养给神的教会，在主面前得着主的喜悦和认可。现在越来越多的教会和神学院已经忽视了这一点，他们甚至认为传道者的圣经教导不是他们首要的职责，最重要的，他们认为最重要的是要有领导力，要有沟通的技巧，还要会搞人际关系。大家也许最近有听到一些关于美南浸信会的一些状况，他们的上任主席叫 J.D. Greer， 他公开性的毫无掩饰的推荐了一个替他写讲道讲章的网站。在这个网站里，不管你是哪一个神学观点，不管正确不正确，只要你告诉他你的立场，告诉他你要讲的经文，他就能按照你的要求给你写出讲章来。J.D. Greer 在这段评论当中说的，他因为这个网站为他省下了非常多的时间，能腾出时间让他做很多重要的事情。也就是 J.D. Greer 是花钱在网上买讲章，然后熟悉下讲章，然后在教会里背下书。即便他们现任的神学院主席也是给与上任院长一样的风格，他的讲章都是学生给他写的，他自己不写讲章的。他们并不明白所要传讲的经文，只不过是熟悉一下别人的所撰写的讲章，拿这个来喂养会众。他们所宣称说这样可以为他们省下很多其他的时间做其他重要的事情，但是我不能理解的是，在牧养的过程中，难道还有什么其他事情比按正义分解神的道更重要吗？不明白他们所谓的那些其他的事情到底是指的什么。我相信很多的弟兄姊妹与我肯定会有一个相同的体会，就是当我们花时间在研究神的话语上，那是一个莫大的享受，虽然可能会因为一直的思考和默想可能会感到疲倦，但每当我们能得到之前所没有得着的，对我来讲那是莫大的享受，莫大的快乐。而能够让我更加感到满足和开心的是，当我有这样得到这些，又有机会分享给别人，或者我有机会教导给别人，使人受益的时候，我会感到无比的满足，因为神在使用我们来塑造他人。买他人的奖章，在会众面前背书，这完全是把教会当成了一个世俗的公司在运行。一个老板要做一个演讲，就找他的秘书来给他写一下讲稿，然后在他面前讲讲就可以了。传道者这样的懒惰，对神的话语如此轻忽不上心，他们自己不肯花时间研究神的话，不让自己被神得着和带领，他们自己都得不着神的牧养，难道他们还能牧养神的教会吗？对于提摩太来说，他每天的职责就是牧养教会。传道者与农夫一样，每日每夜耕耘，将神的道正确的讲解给属神的百姓来听，劝勉他们，告诫他们，鼓励他们，或者警戒他们，不断的教导，甚至反复的教导。而在牧养的过程中有非常多的挑战，假教师的误导，生命不成熟信徒的误解， 而他们之所以能够顶着这样压力来牧养神的教会，就是希望能够看到属主的百姓能够在灵里成熟，摆在主的面前得着主的称赞，成为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保罗吩咐提摩太，让他像农夫一样勤力，像农夫一样做主的精兵和门徒。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保罗这话不仅对提摩太这样传道者所讲，也是对每一位做主门徒的人所讲。我们每一位都有从神而来的恩赐，让每个人互为肢体，是我们彼此的造就。当要在主看为有益的事情上勤勉竭力，不论是服侍神的家，还是侍奉主所托付的事，或者我们建造自己的属灵生命上，或者帮助他人建造属灵生命上，我们都当勤勉竭力。懒惰不应当伴随着主的精兵，这样将来向主交账的时候，我们可以被主称为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在主面前得着上帝的喜悦。最后，保罗在信中对提摩太说完这些话，在第七节说，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保罗要提摩太思想这些话，具体就是我们刚才所讲到的二章的一到六节的内容。保罗对提摩太所说的不是一个意见，不是一个建议，而是借着保罗由主而来的命令和训诲。他让提摩太思考，不是让他过一下脑子，而是要求他完整的掌握理解和遵行。因为保罗知道主必定会给提摩太聪明，不仅仅给提摩太聪明，也给我们每一位信徒聪明，他使我们能够明白主的真理和他的训诲，使我们能够明白他的话，给我们各样的聪明，使我们都有得救的智慧。对于提摩太来说，他不仅仅是主的门徒，他同时还有传道者的职分，明白和顺服神的话更加重要，因为他要谨慎自己所宣讲的，这样又可以救自己，又可以救听他的人。保罗激励提摩太要刚强，要在主的恩典里，他必得着力量。在保罗最后的时刻，他鼓励提摩太，因为前面的路必定充斥着艰难和逼迫。保罗自己就是一个为主征战的示范，他像军人一样将万事当作粪土，全心跟随主，来讨主的喜欢，像赛场上的运动员在各样的事上靠神节制操练，要让自己顺从圣灵。为了要获得公义的冠冕，他像农夫一样在主所交托的事情上尽心竭力，尽心栽培，将主所托付的真道讲明给教会，造就教会，使他们成长以致成熟。看到教会的成熟，这就是他们的期待。他们为此劳苦，做主仆人的要辛勤的辛劳，等主再来的时候必得着奖赏。军人、运动员、农夫，其中任何一个都不容易。做主门徒的光景不是那样美好，不是从此高枕无忧了，前方有很多的挑战等着我们，我们远远望去感到灰心和害怕。然而我们要明白，在这永生的路上，我们并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正如保罗一开始就对提摩太说，你要刚强，不是凭着我们自己，而是在主的恩典里，他才是力量的源头。这条路充满着艰辛，充满着挫折，但是主的恩典够我们用。所以我们所当做的 就是在神面前立定我们的心志，跟随顺服他的旨意，他也必定在这条路上塑造我们，使我们有他那样美好的样式，将来他必将赐给我们那公义的冠冕。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你赐下主你的话语。主啊，真的是在我们在世寄居的日子当中，主啊，我们会遇到诸多的挑战。主啊，真的是使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在你面前真的是数算代价，也愿意付出这样的代价，因为顺从神的旨意是不计代价的。主啊，愿我们每一位都在你面前被你塑造，每一位都在你面前被你所使用。求主你与我们同在，使我们定睛仰望将来荣耀的冠冕，公义的冠冕，就是主你要赐给我们。主啊，愿你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每一位。我们这样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